第一次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，第四章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。第六节我们要读到第八节，第六节读到第八节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八节。
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
好，这是保罗他写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卷书。那么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他特别说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。保罗知道他有冠冕了，所以有人问我冠冕相不相同，好不好，有没有 不同的冠冕。有，保罗这个冠冕叫做公义的冠冕，那是不同的。什么叫做公义的冠冕呢？那保罗在这里说了，第七节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既然我们每个基督徒在地上都有美好的仗，你打不打？你愿不愿意打？你还是躲避不打？那是在乎你自己。如果你怕，你就不要打了，好不好？你就躲起来了。比方说聚会这件事情，希伯来书一直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。所以你看在国内现在政府是规定他们不能够聚会，但是他们小型的聚会还是有，没有停，好不好，没有停。而且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这里四点半我都和他们有聚会，昨天还有两次聚会，还有一次是五点半的聚会，四点半是在一个城市，五点半又在另外一个城市，而且那个城市的又分了几处，几十个人啊，那么不能够停止聚会，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所以什么规定啊？规定什么？年龄大了不能来聚会，没有这个规定的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们聚会的地方不让我们聚会，政府让我们聚会，我们可以在家里聚会啊，完全可以的，好不好？这里圣经里从来没有要我们修礼拜堂，我们搬到这里来聚会，是因为有两次我们聚会的地方不够了，政府通知我们。第一次是在511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因为人多了，我们只能坐四十几个人，几个弟兄姊妹来停车，那聚会的人真多了，停车就把别人的门就堵住了，好不好，别人车看不出来了，他们就报警了，感谢主，这个政府就来人了。而且我当时就给我谈话，因为我们摆的那些桌子嘛，一排一排的桌子，是吧？他说：“你们如果发生了火警，你们往哪里跑啊？只有一个门啊！”他说：“至少有三个门才行啊。”好，就提到这个问题。实际上，我们已经那个时候已经准备要搬了，他没有来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要搬到 Richmond 去了。后来我们就搬到 Richmond 那个地方，只规定只能坐80个人，好吧，一个弟兄的商业房只能坐80个人， 后来又不行了，所以才几个姊妹到这里来看，看到这个地方才租这个地方，本来还租那个布拉比那边有一个community 那个地方，后来住的这个地方。为什么住这里？因为这里啊，他们只有二三四个人聚会，付不起钱了，要交很多东西，所以他们要关门了，就是这个要关门了啊。这样我们就来，现在到四年了吧？好，这样我们每个月给他钱，现在每个月是2000块钱，把他救活了，好不好？那就不。那么现在今天我们又接一个通知，他好像又有什么问题了。但是这个，总之我们按照圣经，我们不能够停止聚会，这个是一定。我分区地域聚会、分家聚会都可以，但是不能停止的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。所以保罗说，那个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美好的仗我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什么公义的冠为他存留，是公义的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。当然主耶稣来了审判每个基督徒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按照公义来审判，让你打的仗你打不打，让你跑的路你跑没跑完，你受的信，你所信的道你守没有守住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要负责任的，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有冠冕，保罗说他有冠冕，这个叫公义的冠冕。我们再来读一处，请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，我们多读一点吧，我们读到十一节好了，第一节读到十一节。
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好了，这是彼得说的。上一周我们就读了这一段圣经的。这里我们上一次读这段圣经，就是说到第三节，就是要在教会里面做群羊的榜样。上一次我们说到榜样的问题，我们说保罗说他是榜样啊，在使徒行传二十章，保罗又劝提摩太要在少年人中间要做榜样。这是在教会里面一定有人在做长老的，就像彼得一样，那是做群羊的榜样。 要做榜样就要谦卑。而且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而且还要抵挡魔鬼。所以第九节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以这样的苦难。弟兄姊妹，世上有苦难啊，这是主耶稣说的。在约翰福音十六章，主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最后一节，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，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。今天有苦难，好不好？你看外面很多传的，现在传的这个新冠状病毒，好不好？怕不怕？很多人都害怕。有苦难你怎么办？这里告诉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。撒旦会用这些苦难来引诱我们，使我们害怕。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。信心是从哪里来？我们曾经读过的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，信是从听来的，听从哪里来？从基督的话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基督的话里面去，我们才有信心。主有话，你相不相信？主在那里说，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，主耶稣说，无论在哪里，若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名里面聚会，我就在他们怎么样中间。你相不相信这句话？相不相信今天主在我们中间？你相信，你相信就好了，我们都相信，所以我们就能够来聚会，好不好？因为主在我们中间，主会管理这一切，我们不怕这个苦难啊！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撒旦。因此这一些做长老的有冠冕了。你看第四节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别得了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，好不好？这个冠冕和保罗的冠冕不同了。保罗的冠冕叫做公义的冠冕，这个冠冕叫做荣耀的冠冕。荣耀的冠冕就是他相信神的话，他不会有失去信心。在别人不相信的时候，他仍然相信，在主的面前他完全不怕那个苦难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叫做冠冕又不同了，这个叫荣耀的冠冕。刚刚那个叫做保罗，那个叫做公义的冠冕。还有一种冠冕叫做生命的冠冕，我们来读启示录的第二章，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读到十一节，
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，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你却是富足的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与会的人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
这个教会就是士美拿教会。士美拿这个字，我们昨天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也用了这里。士美拿就是末药的意思，就是苦啊，那个末药是苦的。这个教会是受苦的教会，主要他们至死忠心，就赐给他什么生命的冠冕。这是寻道者啊，这个冠冕又不同了。寻道者的冠冕叫做生命的冠冕，他们为主寻道了。你看，有荣耀的冠冕，有公义的冠冕，又有生命的冠冕。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有冠冕， 也不是和主耶稣能够进到羔羊婚宴的都有关联。那么启示录的十九章那里告诉我们，会羔羊婚宴的时候有光明洁白细麻衣的人，但是没有说有冠冕啊，这些人。那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？启示录十九章，第七节，我们读到第八节。
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衣。
好了，有一天有很多基督徒会参加主耶稣羔羊的婚宴，当你参加婚宴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一件礼服，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但是不一定就有冠冕，请你注意好不好。所以进到天国里面去的，和主耶稣进到天国里去，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冠冕，不一定的好不好。但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有的，如果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没有的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，这个人的手脚捆起来要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那你哀哭切齿了，那不同了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有光明洁白细麻衣的人不一定有冠冕，因为他不一定就是该打的仗，美好的仗他就打了，别人打仗他就躲起来了好不好，他害怕了，因为瘟疫在流行，我不敢来好不好。但是他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他平常很好好不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就有一个冠冕的问题。那么圣经里还告诉我们，我们那种启示录第三章，第七节，我们读到十三节，七节到十三节。
你要写信给菲拉姐妹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话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啊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得胜的，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，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，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
这是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一封信。这封信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因为腓拉铁非这一批人是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主的话，那个道字应该是话，没有弃绝主的名，就是有一批人他们是走这一条道路，腓拉铁非道路。这一批人也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的，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。那么这一批人只要有一点力量，一定遵守主的话，我能够起来，我能够行动，我就一定不能停止聚会，这就是主的话好不好。除非 我知道一个老弟兄因为摔了一跤，为什么？他站在一个凳子上去弄灯，已经快80岁了，一下摔下来，骨头断了，怎么办？不能走路了，就在床上睡在床上。那么你喊他来聚会，怎么来聚？来不了，好吧？除了这种情况，平常所有的聚会他都要参加的。啊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你越有一点力量，越曾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，弟兄姊妹，这种人是有冠冕的。所以这里说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就是这个冠冕是不是为个人的，乃是为这个团体的。腓立铁腓教会有这个冠冕。刚刚说到犹太人的问题，第九节，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这批是什么人？他们也自称是犹太人，意思就是说，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啊，我还是传道人啊，我也是牧师啊，那是路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这里叫做犹太人。第二章在四面啊教会里面也有自称是犹太人，你看到没有？四面啊教会和这个我们刚刚读的腓立铁腓教会，这两个教会是主没有责备的，但是腓立铁腓教会主不但没有责备，而且主还称赞他，称赞他。这两个教会都有冠冕，一个叫生命的冠冕，还有一个那就遵守主话的冠冕，好不好？其他的五个教会都没有冠冕，而且其中有的人就叫做犹太人，好不好？他们就没有说圣经的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地上一定有苦难，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你还得不能停止聚会，我不能停止聚会。50年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学，但是我们已经有十几个同学，还有几个已经工作的弟兄，在一个老姊妹的家里，我们一直维持一个聚会，每一周我们都有聚会。但是那个时候是通知我们不能够聚会，我们知道到处聚会出问题。这个有一天我们正在聚会的时候，派出所就来人了，停止我们的聚会。那一天我正好请了一个老弟兄，我们在成都嘛聚会，请了一个老弟兄是从重庆来，他是尼陀圣的同工，他来带领我们。那天正好请他来传福音，我们还请了很多同学啊，我们的朋友啊来听福音。这个警察来了，怎么说？所有的人登记名字，这个名字如果登记下来，他马上就去查。那么这些福音朋友怎么办？他能够承受吗？不能够承受啊！感谢主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主就给我们力量。我们就有一个弟兄站起来说：“不登记。”那派出所的那个警察就说：“你负得起责任吗？不登记？”他说：“我负一切责任。”这是什么？这是打的仗，打不打？要打。抵不抵挡撒旦？要抵挡啊！你要保不保护这些福音朋友？要保护啊！保不保护尼陀圣的那个同工？要保护啊！要不然把他就抓起来了。而且他在重庆服侍嘛，怎么办？感谢主，因为这个弟兄一站出来，派出所的人就重点把他杀散，所有的人都走了，聚会就停了，所有人就走了，平安的走了，没有登记，一个人都没有登记，都离开。感谢主，最后是这个弟兄承担了这个责任啊。那么这是那美好的仗，他没有打了，所信的道守住了，好吧？这个弟兄一定会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， 因为他是按照主的话去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，你要看见还有一个不但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你有好行为，好不好？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冠冕啊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十二章。路加福音十二章，32节，就读这一节。
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
好了，主耶稣在这里说，父的国只赐给一个小群哦，好不好？这个小群是一个什么人呢？那就是走非拉铁非道路的人，不多，小群，也就是倾心祷告主的人。我们也读一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2节。
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忍耐、和平。
好了，那就是和一批倾心祷告主的人，这一批人一定是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主的话，不拒绝主的命，不多，在主耶稣来看就是一小群，好不好？这一小群是父乐意将他的国赐给他们，那是在国主的国度里面有份了，好不好？至于在主的国度里面有份有没有冠冕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感谢主啊，因为昨天就有我们聚完会就有人在问我冠冕的问题，就是讲弟兄这个冠冕是不是都一样，我说不一样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这里是多了有公义的冠冕，有生命的冠冕，有荣耀的冠冕，也有团体的冠冕，就是走非拉铁非道路的冠冕，也就是主耶稣说，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，不要惧怕，你们的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他的名。我们就按照主的话来说。那么约翰福音14章21节，主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个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谢谢。今天我们这条路就是这样走，好不好？遵守主的话，主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。好，我想我就先交通到这里，看看一定要我们弟兄怎么样看见到底有没有冠冕的问题哈。有一天我们见主的面，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冠冕，好不好？就是你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你也不一定就有冠冕，好不好？
就是现在就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是通过，就是由于现在这个科技发达，是通过互联网视频会议的方式来聚会嘛，或者比如说电话，就是微信啊这个方式来聚会。那么因为我就不知道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圣经上找到这种聚会，就是另一方面来讲，就是人的灵魂体又是不可分的，是不是说只要不是那种极端的情况，或者个人的极端的，比如说像那个腿摔断了他不能来，这种极端的这种情况，就是我们的聚会应该原则上还是说，就大家这个身体要在一起的这种聚会，就是 physical 里的这种聚会呢？
我就举个例来讲，我们根据聚会，从圣经来看，保罗他们当时是怎么一个聚会？那么我们现在互联网。保罗那个时候没有电话，也不能在网上聚会，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在网上互相交通，也可以有一个群，但是我请问你啊，北饼聚会怎么聚啊？北饼聚会怎么聚啊？那个网传的这个网吗？不可能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两种聚会都可以同时存在，但是千万不要用我们人的办法禁止人不来聚会，好不好？不能禁止的，任何人都可以来，好不好？只要他愿意。而且特别这个聚会很重要，福音朋友可以把他带来啊，福音朋友要带来，他因为才找得到你这里嘛。啊，今天早上我就接到一个电话，这个电话是一个什么人呢？我不认识他，他说他来找我们买圣经，他说你们那里哪里有圣经卖？我说有啊，温哥华很多地方都卖圣经啊。他说你给我介绍一个地方啊，这个要说一个地址我就说不出来了，我知道很多地方都有。那么我就想了一下，我说干脆喊他到这里来，我们就送他一本圣经好了。人家追求要读圣经嘛，我问他是不是基督徒，他说我不是，他是讲听到声音是上海声说话的声音。我说你可不可以到这里来，我就把这个地址告诉他，今天下午我们有聚会，几点钟你来？我说1:50到2:10，大概这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聚会，而且今天因为改时间了，有的人还赶不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就告诉他这一段时间。他说他可以来，他说我的年龄大了，我60多岁了，我希望有一本大字的圣经，我想我们这里有大字的圣经，这个大字的圣经还是正见美智美他们买的，从国内买来的。我才赶快给蒋玉弟兄打电话，我说你找一本大字的圣经，因为那个人是讲上海话嘛，蒋玉弟兄也是讲上海话啊，正好他们可以在一起联系。好，蒋玉弟兄就给他找了一本圣经。好，所以我就赶来聚会，感谢主，我们还没有开始聚会，他就从这道门进来了，他敲门进，他就进来了，啊，进来以后我们第一次见面嘛，后来我才知道他还认识露露，好不好？他认识他，他说这是教钢琴的嘛，他认识他。当然这一个是一个福音朋友，他能打电话来，千万不要把他放弃。如果你把他推掉了，可能有一天在主的面前交不了账。所以今天我们送他一本圣经，又送了一本科学与信仰给他啊，让他回去看，他很愿意啊，两夫妻呢啊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还有这个地方还可以把福音带出去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停止聚会。如果你停止了，如果有人来打电话来找你，你怎么办？你能不能把福音带给他啊？这个是将来在主的面前，这些见证都非常的重要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感谢主吧。好，如果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了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吧。好，好，请你吧。